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，好莱坞曾出现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反派角色，沉默的羔羊里的羊羔汉尼拔。其实在这个时期里，同样有另一个角色也让观众朋友们体会到了脊背发寒的恐怖，他就是恐怖角里的反派麦克斯卡迪，一个聪明冷静的暴力狂。好了，废话少说，这就正式开讲。在一家电影院里，山姆一家好不容易才凑到一起看场电影，没想到遇见了一个非常没素质的男观众，不仅在公共场合抽雪茄疯狂吐烟，还哈哈哈大声狂笑。山姆忍不住礼貌地提醒对方，你他妈能不能有点素质，可那人依旧不管不顾的摇头摆尾，山姆一家只好换去了其他座位。电影散场之后，一家人来到冷饮店，没想到结账的时候，收银员表示有人付过钱了。山姆抬头一看，正是电影院里的那个流氓，而那人正肆无忌惮地盯着他的妻子和女儿看。山姆不想惹麻烦，赶紧带着家人离开了。山姆当然没有想起对方是谁，可是在过去的14年里，对方却每时每刻都想将他碎尸万段，脑海中构思了无数种折磨他妻子女儿的方法。原来在14年前，男人是一个强奸犯，而山姆作为他的辩护律师，出于对少女的同情，故意隐瞒了有力证据，证据就是那个受害少女的私生活非常混乱，这导致了男人多判6年。在监狱中服刑的他疯狂看书，看法律书籍、神学、化学、插花，发现了律师山姆隐瞒了这点，于是发誓要给山姆点颜色瞧瞧，反正他的家庭和生活都被毁了，没有软肋，他也要让山姆尝尝失去一切的滋味。对了，为了能顺利复仇，他开始使用奇遇老师的训练方式，每天100个俯卧撑、100个仰卧起坐、100个深蹲，练就了如今一副非常强健的体魄。当天夜里，山姆夫妻在进行友好的交流之后，妻子来到窗口吃一根烟，没想到电光一闪，看到了一个男人正坐在自家墙头，正面色冷冷地盯着这边，似乎随时要破窗而入。妻子被吓到了，忙叫醒山姆，两人一起来到院子，可那人早已消失不见。山姆很确定他就是麦克斯卡迪。第二天，山姆在街头再次遇见了卡迪，他提出可以给卡迪一笔补偿费，只要卡迪能离开这个城市，不再骚扰他们一家。没想到卡迪却不屑一顾，因为和他失去了一切比起来，山姆的那几万刀补偿算什么？他的家庭尊严以及14年的自由时光根本不是用金钱衡量的。他要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让山姆也体会到失去的滋味。现实中像卡迪这种性格的人也不少，明明是自己强奸少女在前，却把一切错误都算到了别人头上，认定了是这个人让自己成为现在的样子。遇到这种小心眼不分是非的人，轻则恶心你一顿让你倒霉一段时间，重则和你对命共赴黄泉。所以奉劝大家，一旦发现身边的人有这种特质，不要试图改变，不要试图改变，早点远离为妙。但是显然山姆一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沟通未果，山姆只能不安地回到公司，心里还在盘算着怎么应对。这时妻子突然打来电话，说家里的狗狗中毒死了，山姆赶紧开车回家，他肯定这是卡迪干的，立刻动用自己的人脉让警察抓住了卡迪，准备告他个私闯民宅还有毒死宠物。但经过警方的周密调查，却完全没有找到任何相关证据。卡迪全程面色轻松，积极配合，让脱衣服绝不脱裤衩，让脱鞋子绝不脱奶勒，因为他在狱里已经熟读福尔摩斯以及大堂地公案，想要在作案的时候不留下痕迹简直易如反掌，这使得警方找不到任何证据，只能无罪释放，那就开始查他的经济犯罪。山姆又动用了自己的检察官人脉调查卡迪的银行账户，只要找到任何蛛丝马迹就能把他重新送进监狱，可是依然没有任何收获。山姆本以为经过警察的威慑之后，卡迪多少会有所收敛，可对方却像幽灵一样每天准时出现，用色眯眯的眼神看着他的妻子和女儿，可是每次都保持着合理的距离，没有触犯法律，这让山姆有些气急败坏，忍不住冲上去质问对方究竟想干什么，可卡迪却没有任何表示，只是用肆无忌惮的眼神盯着他的妻子。山姆简直要被逼疯了，但也没有任何办法，只能让妻子和女儿好好待在家，没有事不要出去，可妻子和女儿却觉得他过于敏感。至少在卡迪出现之前，山姆都是标准的人生赢家，家庭幸福，事业成功，还有个爱慕他的漂亮女同事。同事小美一直喜欢山姆这个有妇之夫，但山姆一直保持克制，没有突破最后一步。由于最近跟防狼一样防着卡迪，山姆有点冷落了小美。这天小美正在酒吧里喝着闷酒，卡迪不请自来，用时而狂野时而幽默的语言逗得小美心花怒放。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心照不宣，寂寞的小美将卡迪带回自己家。就在两人准备亲热的时候，卡迪突然暴走，对着小美就是邦邦两拳。或许这家伙真有点心理变态，打完之后还不解气，又揪住小美的头发，从她脸上咬下一块皮来。第二天才收到消息的山姆赶紧来到医院，看到了情绪崩溃可怜巴巴的小美。山姆请求他出庭作证，把卡迪送进监狱，但没想到被小美一口回绝了。明明被强暴殴打了，为什么不愿意出庭作证呢？因为小美也是一个法律从业者，他知道一旦公开审理的话将面对什么，到时候会有几十人的陪审团，他要在陪审团面前将那晚发生的事详细的描述出来，不断的重复那个犯罪的过程，不断的经受法官的询问，他的心里承受不了，所以他宁愿忍气吞声，也不想面对旁人的非议和指责。 山姆也不忍心再次揭开女孩的伤疤，只能尊重她的决定。咱们从这里也能看出来，卡迪是熟读心理学的，早就对这次行为有恃无恐，所以说不怕流氓长得大，就怕流氓有文化。山姆再一次领教了卡迪的恐怖之处，为了对付这个难缠的家伙，他雇佣了私家侦探对卡迪进行秘密调查。侦探通过一些手段了解到，卡迪在监狱中曾与一名狱友的死亡脱不开干系。有一天警察发现那名狱友的脖子被扭断了，连舌头都被咬掉，死状非常凄惨，警察几乎断定是卡迪干的，偏偏又找不到任何证据。私家侦探立刻找到卡迪，威胁他离开这个城市，否则就动用关系让监狱重新审理那件案子。但卡迪却一点都不怕，因为他很清楚自己当时没有留下任何破绽，谁拿自己都没有办法。随后卡迪找到了山姆的妻子，把狗狗的项圈还给了他，很明确地告诉这个女人，就是我杀死的你的宠物，但你又有什么办法呢？晚上卡迪又对着山姆的女儿伸出了魔爪，他给女儿打去电话，假装自己是学校新来的戏剧老师，假装很关心她的样子，骗取女孩信任。这段时间刚好是少女的叛逆期，对来自异性的关心充满好奇，卡迪约她放学后在剧场见面，女孩果然上当。对于卡迪来说，骗取一个小姑娘的信任简直不要太简单，他利用监狱里学到的知识对女孩好一顿灌迷魂汤，哄得她不要太开心，再加上痞帅的外表和豆豆鞋，无一不吸引着女孩的注意。可他也猜到了，这个男人并不是学校的老师，而是经常出现在自己家附近的男人。卡迪没有否认，而是说自己请女孩的父亲打过官司，两人产生了一些分歧，他经常出现只是想和女孩的父亲说清楚，于是单纯的女孩就相信了。事实上他也是这么觉得的，有时候父亲的确是个固执又守旧的家伙，分开时两人还亲吻了一小下。晚上回到家，山姆发现了女儿书包里的大麻烟，意识到卡迪对着自己的女儿下手了，可女儿却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，说起白天自己和卡迪见面时的情形，脸上说不出的愉快。他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多么邪恶的恶魔，还在心里憧憬着小女孩的美妙爱情。山姆知道跟女儿是说不清楚的，你越是不让她怎么做，她就越反着来，于是干脆花钱雇佣了三个混混，让他们将卡迪绑起来毒打一顿。山姆则在角落里观察着一切，难道自己这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还能被这个混混制住吗？本来一开始都挺顺利的，卡迪被打得满脸鲜血，可是突然的反击，电闪雷鸣般，卡迪就扭转了局势，先是用脑袋砸晕了一个，又夺过铁棍两下砸倒了另一个，面对最后一个也丝毫不手软，几棍子下去将三人全部打跑。躲在暗处的山姆不禁被吓得一身冷汗，这可如何是好，法律治不了他，连暴力都治不了。隔天他就打电话给业内最顶尖的刑事律师，准备让对方帮助自己申请到针对卡迪的限制令，但没想到顶局律一口回绝了这个请求，因为他现在已经成为卡迪的辩护律师了，正准备对山姆提起刑事诉讼。原来卡迪当时录下了侦探对他的威胁，再结合他被人袭击的事实，抢先倒打一耙发起诉讼，最后法官判定山姆雇凶伤人的罪名成立，不仅对他发布了不得接近卡迪的命令，还要召开听证会讨论是否要吊销山姆的律师执照。山姆没想到自己输得这么彻底，整个人都有点气急败坏了，他找侦探要了一把手枪，准备直接干掉卡迪，但侦探却警告他，如果你杀了人将会迎来15年的监禁，这样值得吗？15年，想想卡迪才蹲14年，自己却要蹲15年，山姆流出了不甘心的泪水。而这时侦探抱住了他的大脸，擦干他的眼泪，告诉他，宝贝儿，咱们还没有输，还有制胜的方法能干掉卡迪。纳尼？什么方法？在美国，如果你想合法的干掉一个人，就是合法的去干。隔天山姆一家就大张旗鼓的前往机场，接着山姆和妻女告别，前往候机厅准备登机，最后妻子和女儿开车回家。当车子进入车库之后，山姆悄咪咪的在后座上爬了下来，悄悄的回到了房间里。原来这就是侦探想出的绝妙方法，利用承包法击毙卡迪。侦探让山姆假装外出，就是给卡迪一种可以趁虚而入的假象，让他觉得可以偷袭山姆的妻女。岂不知侦探和山姆早已守株待兔，只要卡迪一露面就将他击毙，到时候一点法都不犯，岂不美哉？晚上布置好警报机关后，屋子里的几人开始闭眼休息。第一夜相安无事，他们几人在紧张中度过。第二夜相安无事，依旧紧张不安的度过。第三夜睡着了，前两夜的过度紧张让大家都睡眠不足，稀里糊涂的就睡着了。然后侦探觉得有点扫兴，自己布置了这么完美的计策，敌人怎么就是不咬钩呢？他郁闷的来到厨房想喝一杯，却看到了同样也睡不着的保姆，岂不知保姆转过身来，正是卡迪乔装打扮的。卡迪用山姆的琴弦勒住了侦探的脖子，侦探想要掏枪反击，却被死死按住了双手。慌乱之中一声枪响，侦探爆掉了自己的脑袋。山姆夫妻听到声音来到楼下，却只看到了保姆和侦探的两具尸体，女儿被吓得大声尖叫起来。直到这时候他才明白自己曾经相信那个囚犯是多么愚蠢的一件事。事情到这里还没有完，山姆发现遗留在现场的杀人工具是侦探的手枪和自己的琴弦，也就是说卡迪不仅发现了这个圈套，还神不知鬼不觉的把山姆给套了进去。这下如果警察来的话，他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，只能连夜逃走。潜逃途中他给警察打去电话说明情况，但在证据面前警察把他视为头号嫌疑人，并劝说他赶紧回来自首。可山姆知道自己不能回去，一切都已经说不清楚了，他准备把一家带去一个叫恐怖角的地方， 方，那是一条蜿蜒曲折的丛林水湾，周围都没有什么人家，只要租用一艘船在河里待多久都没事。他们采购了足够一周用的食物，然后向丛林深处行驶了很久，总算找到了一个隐秘的地方，一家人也算松了一口气。此时外面瓢泼大雨，狂风呼啸，山姆来到外面检查船锚是否固定，突然一只大手掐住了他的脖子，让他缺氧昏了过去。原来是卡迪阴魂不散的跟了上来。这时候大家又看不懂了，卡迪这家伙是不是有点超能力，怎么走到哪儿他都能突然出现呢？并不是，其实在他杀掉侦探和保姆之后并没有离开现场，而是笃定山姆不会第一时间报警，而是会驾车逃跑，于是他把自己固定到了汽车的底盘下面。这里面的确有赌的成分，但是他赌赢了，你足以担当高智商犯罪的牌面。恶魔卡迪进入船舱准备侵犯山姆的妻子，突然觉得不过瘾，应该让山姆亲眼见证才是，当然女儿也得亲眼看着。不过在办事之前他又将山姆暴打了一顿，打完之后点上一个大雪茄，打算先休息一下。女儿趁机拿起机油喷到了卡迪头上。卡迪身上着火，挣扎着向河水中跑去，山姆一家也得到了喘息机会，准备驾船逃跑。可是卡迪14年的奇遇健身法不是白练的，他在巨浪中顺利抓住了游艇的绳索，他变粗了也变强了，举枪威胁山姆的妻子和女儿脱掉衣服，然后跪在地上向自己求饶。当然观众喜欢的福利环节并没有真的发生，正义的巨浪突然打来，将船上的几人打得东倒西歪，妻子和女儿逃到外面，山姆想走却被拽住了后腿，两人扭打在一起。这一回合健身14年也没啥屁用了，卡迪被抢走了手铐，靠到了船上。与此同时游艇撞上暗礁，彻底四分五裂，卡迪和山姆被冲到了岸边。率先走出僵直的是山姆，他举起巨石要砸死卡迪，可是却砸空了，原来是卡迪连同游艇残骸被一起卷到了河里。山姆一家眼睁睁看着这个恶魔被河水吞噬，才总算松了一口气。至于卡迪到底会不会死，山姆又如何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，咱就不知道了。但是不得不说，像卡迪这种狗皮膏药的大反派的确难缠，精通法律又善于心理战，不管你是什么成功人士，总能把你治得明明白白。只是最后的搏斗环节有点落入俗套，不如把山姆一家的去处通知警察，然后等警察把山姆先抓起来，你再收拾山姆的妻女如何？算了，这么拍的话不能过审。